第七章，叙述他如何渐渐又失去天主施予他的恩赐，并说明他又开始度着不够忠贞与坚毅的生活。此外，他更说明不严格遵守院规的隐怨是如何的危险。我又开始走上消遣复消遣、虚荣复虚荣、玩乐复玩乐的生活了，因而我重新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的灵魂也被许多儿戏事给败坏了。我竟是害羞接近天主，却更耻于在祈祷中与他密谈神交。我的罪过又逐渐增多起来，我的恐怖也随之增多。以前我在修德行善时所遇到的欣慰与兴趣也都开始消失了。吾天主，我看得很清楚，这些宠赐远离我的缘故是因为我首先远离了您呐。这是魔鬼预先给我布置的最可怕的陷阱，他借口谦逊使我跌了进去，看到我自己是如此颓丧迷失，我开始害怕祈祷。我想这样会更好，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我诵经只是口诵那些在我责任之内的祷文，我不做任何默想，不与天主交谈。既然我觉得我只配与魔鬼在一起，并且我只在外表表现给大家看我是如何的美善，结果却乐得也欺骗了大家而已。这些都不能怨我所在的隐怨，因为虽然我无意假装恶心，但是我的技巧却真真使人们对我怀有良好的看法。感谢天主，在假善欺人以及虚荣作祟一面，我记不起犯了什么错误，至少我以为如此。有时候这种思想来叩我的心门，我立刻感到非常难过，拒之千里之外。魔鬼只得抱头鼠窜，让我占了上风。为此在这方面他更不大引诱我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是天主免去了我的苦战，恐怕我也早如在其他事上一样跌倒失败了。感谢天主保护我直到如今，他真当永远受赞美。看到大家都说我好，我感到极端的难过，因为我很知道我灵魂内部的境况。我觉得人们所以不想我是罪大恶极的缘故，乃是因为他们看见我虽然在这青春年华犯罪机会又多的情形下，还肯多次的寻找清净，专务祈祷，阅读圣书，并且我还有谈论天主的良好习惯。在隐院的许多地方，我又爱画画屋主的圣容，我还有一间装饰的启发他人虔诚的祈祷室，我总不谈论别人的短处，还有许多这一类在外表上称为德行的事，也都在我身上表现出来。此外，我这虚妄的人在世人习惯看重的事上又特别精灵，时时留意，不留任何的破绽。此外，人们给予了我像年老的修女们一样多的自由，而且还要更多更宽大。他们对我完全信任。我承认从我这一面来说，我总没有思想攫取些微的自由，没有许可我一点事儿也不敢做。比如我总不愿在隐院几个门口或者在墙外与人谈话来往，夜里就更不用说了。在隐院内我仿佛总未曾有过这样的来往，不过我知道我所以不曾在这弊端上跌倒的缘故，乃是由于物主的圣手扶助。我想若我不是在一所隐修院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实在的，那些不在隐院的热心修女们是能够妥善利用他们合法的自由的。既然他们没有发愿不出修院，那便不应当要求他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但这样的自由为我这样一个庸才，如果不是天主用他特别的仁慈沛然施给我大量的援助与恩惠挽救我脱离危险，无疑的我是必然要进入地狱的。不过在我看，这种自由在修女的隐院内也真真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为那些自己不愿成为完人的人们，这种生活与其说是一种方药，毋宁说是一条引他们到地狱的路。但这并不能贴合于我所在的隐院，因为在这里有着很多的修女，慷慨大方，圣德馨香，完全的奉侍天主，好天主不能不以仁慈回报他们。那些完全对外开放但也严守会规的修院，也同样少不了天主的眷顾。这使我想到那些与此正相反的我所认识并看到过的一些修院。对这些在院的修女，我实在寄予无限的悲悯与同情。为使他们得救，天主应该一次再次地向他们特别呼吁。隐院内世俗的荣誉和快乐进来愈多，人们便越不了解修院生活的责任了。但愿天主不使人们拿罪过当德行，如同我多次所做的一样。说起来，使人了解这种真理实在是一件难事，除非天主亲自用特殊的方法来处理，是不会收效的。希望父母们不要再想把他们的女儿们安放在他们以为确保可以使灵魂得救的隐院了，因为实际上在那里比起在世俗的危险来的还要更大更多。我祈求他们至少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听从我的意见，除非孩子自己有修德立功的自身倾向和充足的准备，那么父母们与其把自己的孩子安放在那种隐院内，还不如干脆把他们留在家里。因为若是在家内生活不善的人，顶多只能掩饰一个短的时期而已，如果是在隐院，恐怕就要延长更多时间了，而到最后只有天主来揭穿他们的秘密了。这样的修女，他们不但危害个人，而且还殃及池鱼，但好多次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怎么展示给他们的，他们也怎样行。最可惜的是，他们愿意远离世俗，多多侍奉天主，并要避免世俗的危险，而结果他们所遇见的却是较世俗危险十倍。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预防并逃开，他们的青春、情欲以及魔鬼不断地给他们带来以世俗精神为核心的某些事物，他们还以为这都很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就像可怜的异端人，他们要人们相信他们追随的是真理，他们也肯定他们所相信的，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就是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唉，无论是男女修院，我们现在且不去分别它，当他们不再遵守会规的时候，该是多么可怜呢？当两条大路摆在面前，一条路引向守规修德，一条路引向犯规放纵，而他却默然置之，两条路一样的走。不，不是默然置之，也不是两条路一样走。我们的罪通常是引我们走向不成全的路，走他的人多，因而他便得势。在隐院，如果人们不加紧守规，为那些愿意使之精修的修士修女们，应该恐怖着修院的同仁超过全体魔鬼。为此，我们在谈论愿与天主一齐的友谊，比那愿与魔鬼在隐院内所维持的其他种种的交情与来往上，更当明智与谨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对在教会内出现这么多的恶事感到惊奇，这许许多多应该是遗弃人的模范的人们，竟完全消灭了过去先圣们用尽心力在修会内所建树的精神。 希望至尊天主按照他所认为需要的对症施治。阿门。我渐渐也陷入这些世俗的来往之中了。我这原是依照一种既有的习惯，那时我绝不相信如此的来往能危害我的灵魂，并使我多多分心。可是现在我完全了解了，我那时以为在许多隐院既然都有任人拜访的普通习惯，那么它危害于我绝不会超过他人了。但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比我强得多，对别人不是危险的事，有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虽然我知道这事会带有一些危险性，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浪费些时间而已。一天，我正与我刚认识的一个人在聊天，天主愿意使我懂得我们这种来往对我不利。他告诉我，我是在何等的危险中，并使我看清我是在如何的懵懂中生活着。基督板起面孔显示给我，只是给我这种来往是如何的使他不愉快。灵魂的眼目和肉体的眼目比起来的话，他在我灵魂的眼目中更清晰，他的形象留给我极深的印象。甚至26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觉得历历在目。我惊骇惶恐至极，此后再也不想见那个人了。为我最坏的一事，就是不晓得肉眼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事情。魔鬼设法使我留在这种思想中，就是他愿意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出于我自己的幻想，也许这只是一个恶神的障眼法，不然就是类似的东西的作祟。然而我却觉得这次我所看见的是来自天主，而非一种幻觉。但是因为他不与我的所好相符，我便设法自欺，也不敢向任何人谈及此事。随后出于逼不得已，我又继续与那人来往，并相信与他来往并无大害，也不失荣誉。我能怎样呢？只有与他重拾旧谊了。此外，在别的时期我还有别种来往，我在这种严重危险的境况中度过了很多散心的娱乐时间，但是我在这种场合中并不觉得他对我是如此有害。尽管好多次我也清晰地看出这是不好的，不过却没有一件事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使我分心更多的，这是因为我对他有着深情切爱的缘故。有一天，我正在和他一起相处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癞蛤蟆向着我们爬来，那个行动之快呀，超过任何走兽，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我实在不明白，一只这样的怪物怎能在青天白日之下从他出来的地方来到这里呢？因为这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我对这事儿的印象以为是非意象不能解释的，以后我也总没有将它忘记了。哎，伟大的天主啊，你是何等的仁慈与关心我，你愿意利用各种方法来惊醒我，但我却不知好好的善用。在这座隐院内有一位老修女，她是我的亲戚，是一位天主的忠心女仆，非常守规尽责。他好多次规劝我，但是我不但不信从他，并且还觉得他讨厌，更无理由的以为他是我的坏榜样。我所以说这么多，原是为了使人了解我的恶劣，以及明白天主的无限仁慈，也是为了使人看清我的忘恩负德，实该使我沉沦永狱，永受苦罚。同样也是为了假如有哪一天，天主为他自己的光荣，愿意哪些修女们涉猎这册小书的话，他们可以从我取得借鉴。我诚恳祈求他们，为了爱天主之故，逃避这些同样的机会吧。现在我要告诉他们，这些来往虽然不是罪恶，但确实有很大的危险。 希望至尊天主使那些被我蒙蔽过的人们至少有一位能够醒悟过来。从前我虽是在昏聩之中，但我并非诚心故意地欺哄他们。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因为我给他们立了恶表，因而加害他们很深。不过在当时，我却没有想到我是做了这样多的恶事。在最初我生病的时候，还不知道如何照顾与指导自己，因而我就非常愿望为他人服务。这对开始修德之人乃是最普通的诱惑，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发挥了好的作用。我是极爱爸爸的，当时我实在愿意他也能够获得我在祈祷内已获得的益处，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祈祷更伟大更有益处的事情了。我想尽方法使他也获得这种利益，为此我也给了他几本圣书。我已经说过他很有圣德，他对这种功课实行得很为完善。共约五六年的功夫，我看出他的莫大进步，并常为此而深深地感谢天主，也觉到很大的安慰与鼓舞。他在许多各式各样的苦难中都能够完全契合天主的圣意去承受。他时常来看望我，因为他又谈论天主获得了非常的安慰。后来我步入歧途了，我不再做祈祷了，但是我知道他仍然相信我还是在过去的好习惯里。为此我也不能揭穿这个真相，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祈祷了。我看祈祷太频繁了，我后来还要述说，这实在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诱惑，几乎使我丧失了灵魂。真的，若是我肯祈祷，虽然有一天得罪了上主，但是不过几天我仍然还能凝神专制，远离犯罪机会。我不能再忍受使这位好父亲一直被我蒙在鼓内，想我还如往事一样与天主来往。于是我告诉他我已经不再祈祷了，可是却没有告知他原因。我只表示出是我的病弱阻止我继续下去，因为我那时最严重的病势虽然过去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病苦中，并且病苦也很重大。不久以后虽然较为轻松，但是在另一种方式下痛苦依然是在作祟。一直二十年之久，我每天清早总要呕吐一番，直至正午，我一点食物也不能下咽，有时还要到更晚的时候。后来因为我勤领圣体，在睡觉以前痛苦更为剧烈，我就用羽毛什么的来催吐，使呕吐改到晚上。如果不这样做，我的痛苦就会更甚了。我觉得我没有不受剧烈的痛苦的时候，好多次也很是严重，尤其是心脏的痛楚。从前我时常遭受的病苦，现在已逐渐减少，瘫痪与热症已痊愈八年之久了。现在我也很少挂虑这些折磨我的病患了，并且很多次我还喜欢受这些痛苦，只要他们能为我多些光荣好天主就成了。父亲相信我是因为病患才不能做祈祷的，因为他从不说谎，所以自然的他也认为我不会说谎，特别是从我们的亲密来看更没有虚言的余地。我为了坚定他的心才说给他，只要我能在唱圣歌上完成我的任务就算足够了。我也看得出来这种推辞的理由并不充足，因为病患并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使人放下不需要肉体的力量，只要有爱情与习惯就足够做成的工作。另外，如果我们愿意，天主也常常给我们方便。我常常是这样说，虽然环境或病苦有时阻止我们长期的清静，但是总会有时间容许我们祈祷。虽然人有病虑与阻挡， 但是为有爱情的人，真正的祈祷乃是献给天主自己的痛苦，想念着是在为他受苦，契合他的圣意去忍受那一切大大小小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爱情正在此时施展力量，清静时间并不是绝对需要的，我们不该有除清静以外就不能祈祷的想法。我的父亲因为完全信任并疼爱我，对我所说的一切完全相信，而且还非常心疼可怜我，但是因为他在祈祷上已经取得了如此的进步，以至于此后他和我见面的时间减短了很多。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只是短短一会儿，便说着多留只是浪费时间。是我引导了父亲到祈祷的这条路上来，另外我还引导其他的人例行祈祷。为了使他们会祈祷，我只是给他们默想的方法，我担心着他们是否在前进，于是给他们寻找书籍，而我在很多无谓的事上不知丢失了多少功夫，可是我自己却毫不在意。前面已经说过，自从我开始做祈祷以来，我常常希望看见别人侍奉天主。当我不再依照至尊天主给予我的宠光来侍奉天主的时候，我认为我也不该引坏他们，反更该使他们带我来侍奉天主。我说这话是为了使人看出我是何等的愚昧，我自己奔驰在丧亡的路上，可是却设法要救助他人的灵魂。这时候我父亲患病了，不久他就有这病去世了。我去服侍他，不过这时候我灵魂的病比他肉体的病患还更严重，因为我是沉埋在许多虚妄的事件里。在这期间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最不幸的时候，可是我并没有陷入重罪之中，因为如果我了解什么是重罪，我是绝不肯停留在这种地步的。父亲的病患期间我很难过，我觉得我所环抱于他的比起他在我患病时所受的苦痛来实在是微不足道。我虽然很难过，不过我仍然勉力奉事伺候他。我知道如果我丧失了父亲，那我就将丧失了我的一切幸福和喜乐，因为他常常是我的幸福和安慰。我尽力克制不使我的难过表现在外面，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都表现得若无其事一样。但是当看见我极端爱慕的父亲，他的生命逐渐消失的时候，我感到灵魂像被抽离了似的痛苦。我们晓得他要死了，他也很希望死，同时在领受浮游圣事以后并给了我们劝告。我们真该感谢天主，他嘱咐我们将他托给天主，为祈求天主的仁慈，为劝勉我们永久侍奉天主，要默察一切都将过去。他满眼流泪地说给我们，他很后悔没有热烈地奉事天主，他很愿意进会做修士。我再说一句，他这是愿意进入最严厉的修会。我坚决相信天主在召他赴宴之前的第十五日，他就预先知道他生命的近期了，因为一直到那时他认为所害的病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但是从那天以后，虽然他的病情好转，医生也保证他能健好起来，但他却专心凝滞地来料理他的灵魂。在肩膀上他特别受着剧烈的痛楚，直到死总没有治好。痛楚有时十分剧烈，他觉得好似是在受绞刑。我知道他是特别经历耶稣苦难的，为此我使他回忆那幕情景，并求他存想至尊天主愿意赐给他感觉到他为我们背负十字架时所受的一些痛苦。他觉得非常有安慰，自此之后 我没有再听到他的抱怨。一连三天的功夫，他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但是感谢天主，在他逝世的之前，他又完全恢复了理智的清醒，使我们都惊奇不止。这种清醒一直延长到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时。他到死时还是自己在诵念着信经。如果我能说，我将说他躺在那里真像一位天使。由于他灵魂的状况和他的表情实实在在非常的美善。在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死亡情景和回想了他的整个一生后，我是多么应该转恶向善，以尝试去效法这样的一位父亲呢？他的神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道明会士，他说他不疑惑父亲是一直升天了。他很多年听了他的告诫，称赞他的灵魂是何等的清洁。这位道明我会思铎是一位具有圣德敬畏天主的人，他对我好处多多，他也是我的告诫思铎，对我灵魂的益处不容小觑。他告诉我我所在的危险，并让我两星期领主一次。我开始与他谈话，渐渐也谈到我的祈祷。他嘱咐我不要放弃他，因为祈祷为我只有好处。我于是又重新做起，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离弃祈祷。但是我却不曾因此而离开犯罪的机会，我的生活太难堪了。祈祷使我更了解了我的过错，一方面天主在召唤我，另一方面我又追随着世俗。天主的事给予我莫大的安慰，世俗的事却又俘虏着我。我仿佛是愿意调和这两者，这极端相反的两者，就是说我想将灵性生活与现世的安慰、如意快乐与消遣彼此调和。在祈祷里我受尽了苦痛，我的精神不能做主人，反而做了奴隶。我也不能谨守心门，关不住那千万空想及虚幻。我的祈祷一直就是这样，经过了许多年，现在我非常惊奇，怎么那时我竟能做到两者兼容并纳，而不弃掉任何一个。我知道弃掉祈祷一事已不在我的权力之内了，因为天主在用他的手支持我，他爱我，并也愿意赐给我丰满的圣宠。啊，伟大的天主啊，我该不该详细叙说一下？您虽然在我这段生命的过程中将许许多多的危险机会都为我早早挪开，然而我仍旧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多少次若不是天主在危险中为我未雨绸缪，我一定要失足犯罪了。从我的工作里我晓得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天主却掩盖了我的过失。如果我有些许德行呢，他则要扬出来，使他在人前变成大德，因而使人们都对我加以重视。有几次虽然我的过失也曾显露出来，但是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有些相似德行的事，所以便不认为那些是过失了。全知之主呢，他认为只有这样，当我叙述应当怎样侍奉上主时，人们才会更加信服而照着实行。天主以他的最高慷慨不来注视我的罪过，他单看我屡次为侍奉他所有的善意，并注意到了我因无力实行这些善愿而感到的难过。我灵的主啊，我如何才能颂扬您这些年来所赐惠给我的圣宠呢？在我得罪您最重之时，您反由我的忏悔与难过为我准备了得偿您的亲爱与恩惠的滋味。我该怎样的感谢您呢，我的国王啊？我说实话， 您知道什么为我是最难受的，您给予我灵魂的惩罚也实在是最微妙而又最残酷的。您以您绝大的安慰来回报了我的罪钱，我不觉得我是在说傻话。不过每当我忆起我的忘恩负义及不善时，我就觉得我快要发疯了。我那时处于此种状况之中，我跌倒犯了极重的错误时，还不如让我承受惩罚也好过接受恩惠呀。因犯这些错而带来的羞耻感折磨着我，超过所有的疾病以及其他很多严厉的考验所带来的痛苦。病苦与折磨，我个人虽然认为尚不足以处罚我那无数的罪恶，但总归可以稍稍补偿一些罪过。以前所受之恩，在没有善用的情况下，我却看到更沛然赐予我的新恩。唉，这为我实在是一种让人受不了的折磨。凡是对天主稍有知识与爱主的人们，我相信他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比如我们观察一个有德之人的情感，我们一定可以证明这点。每当我想到我的感受，看到自己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我的眼泪与苦恼就伴随着我。尽管我的决心与渴望在那个时候是如此的强烈，一个灵魂在这样纷纭扰乱的危险之中，如果孤立无援，那该是何等的不幸呢？我以为假定那时我有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将会得到援助，不致跌倒。但因当时我已没有畏主之心，而只有羞耻之意，不肯将这些情节告诉他人，为此没有人能帮助我。奉劝那些度祈祷生活的人们，特别在开始时要设法找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士来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若是仅对祈祷上有帮助，也是值得的，何况又有其他的益处呢？如果在世俗里，在那并不成全来往与情爱上，人们都希望找些朋友来享受共聚之喜，来加增谈笑风生之乐，那么当一个人开始在热忱中爱天主、服侍天主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与另一个人倾吐自己的喜乐与忧苦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祈祷中的人是会非常熟悉这两种感受的呀。假若我们真愿与天主为友，那么我们是必不惧怕虚荣心的，并且当他尚未蠢动之时，就可将他击败，收得胜利果实。我坚决相信，只要我们这种来往的目的正当，为本人以及听他谈话的人都有莫大神意，纵使个人不知如何，而朋友们却以此获得很多的崇光。如果有人以为这样的谈话或者要有虚荣心的渗入，那么他虔诚的望弥撒而为人所见，也一样要有虚荣心来作祟的。同样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实行，那只好不算信友，我们岂能因怕虚荣而放弃不做呢？以上所述对于那些尚未坚定于德的灵魂极为重要，请放心，我的这些说法绝不过火，因为的的确确有许多敌人和朋友都能引他们误入歧途，失迷步伐。我以为在这里魔鬼常要运用奸计来达成他的目的，一方面他要来挑唆那些忠贞的灵魂千万不要表现出他们爱主并想要悦乐天主的热愿，另一方面他则去激动那些世俗的灵魂，尽量将他们有罪的意向彰显于外。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结果这些冒犯天主的事、有罪的事都被公然地宣扬出来，并好像还以此为荣。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说疯话，如果是的，那么就请您撕烂这篇叙述。 如果不是，那么我想恳求您帮助我的简陋加上您的理由，因为我在奉侍天主的事上常是脆弱无力。有这样虔诚的人们，他们应当彼此相助以便前进。人们入位身于世俗的虚妄与快乐，那是极其自然，一点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有人要奉侍天主呢，那他立刻就可以看到要生出许多恶言怨语，他需要寻找一位良好伴侣来保护他，一直到他足够强壮不怕受苦为止。如不然，那他只好坐以待毙，干等着失败而已。我看就是为了这种动机，有些圣人才逃到旷野，因为他不信任自己，而相信天主要利用朋友来相帮他修德，这正是一种谦逊之德。何况在我们交接来往时，爱德还要逐渐长大呢。总之还另有千千万万的益处，如果我不是在长久经验下晓得了这种做法的重要，我是不敢如此谈论的。实在我是造物中最脆弱与最恶劣的一员，但是依我看，就是一位坚强的灵魂在这世上，他也绝不肯自信，而肯虚心信任另位过来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只论我本人，我要说，如果不是天主让我发现这个真理，如果不是天主给我便利，使我能与祈祷人时常来往，相帮后来复起，那么我早就直坠地狱了。说实在的，许多人让我十足跌倒，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肯协助我重新站起来，而只是我孤独一人在奋斗着。现在我非常惊奇，怎么我竟没有永远地趴在地上。我赞美天主的仁慈，因为只有他，仅仅只有他向我施展了他那施救的双臂。阿门。